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2409-1233，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
请问呢，真理是存在的吗？
咁请问真理系存在嘅吗？
真理是存在的。
如果真理系存在嘅，
真理在哪里？
真理在哪里？
真理是什么？
真理系乜嘢？
如果真理是存在的，
如果真理系存在嘅，
谁可以明白真理？
边个可以明白真理？
谁又可以讲真理？
边个又可以讲真理？
那么我们能明白多少？
如果我哋能明白，明白几多？
能明白又能讲多少？
能明白之后能够讲几多呢？
那么在讲的时候，听着又能领受多少？
听着能够领受多少？
因为这个观念的问题，
有一个观念的问题，
是一个太大太深的一个问题。那么从圣经来看，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子造，
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子造的，
人是唯一有理性的活物，
人是唯一有理性的活物。
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
人是唯一有理性的活物，
人是唯一有理性的活物。
你接受不接受圣经这个前提是你的事情。
你接受不接受圣经这个前提是你的事。
我可以说，世界上每一派的自修，把人的理性是从哪里来的，给我们做清楚的交代。
但是我可以讲，世界上无一大的自学将理性、人的理性从必须来做一个清楚的交代。
但是每一派的自学都盼望别人讲的能合理。
但是每一派的自学都盼望人家讲的能够合理。
但是合谁的理呢？
合边个的理？
合我的理就是合理。
合我的理就叫做合理。
那么你从你的角度看，合你的理就是合理。
咁你从你的角度睇，合你的理就系合理。
你的理不一定是我的理。
你的理又唔一定系我的理。
我的理不一定是你的理。
我的理又唔一定系你的理。
所以呢，中国人说公有公理，婆有婆理。
所以中国人就说公有公理，婆有婆理。
越讲越乱，大家认为对方岂有此理？
讲越乱，大家就认为对方岂有此理？
那么在这时候，你们看见这样的情形是很平常的。
咁之后，你睇见咁嘅情形系非常平常嘅。
今天你们所定的题目，
今日各位所定嘅题目
，linguistic philosophy 或者 linguistic analysis， 从这一个 the existential philosophy， 就是两派彼此非常厉害的彼此相反的一个。
呢个与你分析嘅哲学同埋一个存在主义嘅哲学，就系两个非常之相对嘅一个嘅情况。
那么存在主义认为与你分析是不合理。
咁存在主义认为与你分析系不合理嘅。
不合整个生命嘅意义，
不合整个生命意义。
而与你分析认为存在主义是不露虚显，根本是谈论一些形象的东西。
与你分析就认为这个存在主义是不露虚显，谈论一些根本不重要的嘢。
我每一个人都判断自己所下的结论是最后的结论。
每一个人都盼望自己所下的结论是最后是最好的结论。
结果呢，一个人死了以后，人就把他的结论当作另外的主题来从头讨论。
结果呢，一个人死了之后，人就将他的结论当作另外一个主题从头来讨论。
中大的老师李先定吗？
中大的老师李先定是吗？
写了一本关于这样的书。
写了一本这样的书。
在后记里面讲什么话？
后记里面讲，
他说的语言分析呢，以理分析是最好的方法。
那以理分析呢，就是最好的方法，
来打破所有的关闭性
去打破所有的关闭系统。
如果你先把你的爸爸当成最好的方法，你就把自己造在关闭系统里面。
如果你将自己的方法当成最好的方法，你也只是将你自己放在关闭系统里面。
与你分析是从什么时候，从哪种思想出来？
与你分析系统的时候，哪种思想里出来？
与你分析乃是从这个 positivism 开始。
与你分析系从一个实证主义里面开始
那边出来的，
从那边出来的
positivism 到 logical positivism。到这个埃尔岛，从这个维也纳
这个，由从这个埃尔岛，从这个维也纳这个，
就变成了 linguistic analysis。
以后就变成这个语言分析学
，linguistic philosophy。
由变成 linguistic philosophy。
重点是说什么呢？
重点是讲乜嘢？
凡是用语言要表达一些东西，
它还是用语言来表达那些，
需要选用能够证实的，能够有意义的语言来思想，
就要选用啲能够被证实的、能够有意义的语言来思想。
如果连这个名词的本身都没有意义的话，
假如连一个名词的本身都冇意义的话，
不可以知道的话，
又系不可以知道的话，
就根本不必讨论。
咁我哋根本就唔使倾。
那么这个呢，就提到了会对语言的分析，从对我们所谈的东西，要把它证实的这件事情。
一个就提到，
所以这个呢是有功用的，那个是没有功用的。
你说有功用的，那个是无功用的。
如果没有功用的，你在那边一直用就没有用。
如果没功用的，你在那边用就没用。
所以呢，以理分析说，语言也是如此。
所以语言分析嘛，语言也是这样的。
谈一些根本不能认识的事情，更好不必谈。
讲一些根本不能认识的事情，最好就唔好讲啦。
我想与你分析，有一些的东西是很有价值。
我谂与你分析有一些嘅嘢系非常有价值嘅。
至少提醒每一个人用词一定要准确。
至少提醒每一个人，起码要用词准确，
而且用词同认知的关系要搞清楚，
而且用词同埋认知嘅关系要搞清楚。
苏格拉底在2500年前已经有过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苏格拉底在2500年前已经有过一个这么重要的课题。
他一生盼望对许多伟大的重要的事情都给他正确的下定义。
他一生希望对很多重大的事情为重要的事情下定义，
是在说无论是在教会外面或者教会里面，都是有一些的人谈一些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实在上呢，就是很多人无论是教会之内教会之外，都是一直在讲一些自己不知所谓的东
西。我们不要做一个人云亦云的人，
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人云亦云的人。
我们的信仰也不能随随便便建立在荒谬的事情上，
我们的信仰也不能够随随便便建立在荒谬的事情上面。
我刚才提到一件事情，人是唯一有理性的活物。
正话我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人是唯一有理性的活物。
人有思考的本能，
人有思考的本能，
人有认知的本能，
人有认知的本能，
人有表达真理的本能，
人有表达真理的本能。
当我们表达真理的时候，
咁当我们表达真理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来表达出来。
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去表达出来，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言语。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言语。
言语到底是什么？
那言语到底是什么呢？
中国人说言表心声。
我们说言表心声。
我想你们后面的人看不见。
我想后面那些人就看不见了。
言表心声。
言表心声。
如果我用神学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用神学的角度来看。
凡是有灵的都用语表达出来。
凡是有灵的都用语去表达出来。
语是灵的一个表达，
语乃灵的一个表达，
同中国人的声音、同中国人的思想是差不多靠近。
这个同中国人思想是相近的。
言语要把我们心灵的意念把它表达出来，
言语要将我们心里面的意念表达出来。
那么，如果你回到这个古希腊的一个思想家，
如果你翻到古希腊的一个思想家，
这个人名叫就乔治。
这个人的名字叫 Georgia，
他就认为表达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认为表达根本是不可能。
在哲学界里面提到三个定律。
所以他在哲学界里面提到三个定律。
第一个定律 ,nothing exists。
第一个定律没有东西存在。
第二个定律 ,if something exists, it cannot communicate。
第二个定律就是假如有存在，他就不能够表达。
第三个定律
第三个定律
，something is communicated cannot be understood。
如果佢系能够被表达嘅，咁就却不能被明白。
有这样嘅差别，站在否定交通嘅可能。
咁佢就站咗一个否定交通嘅可能，
表达嘅可能，
表达嘅可能，
所有整个历史上所有的教义学，
所有整个历史上教义学，
首先建立在个假设上，交通同表达是可能的，否则就不必谈教义。
都系建立在一个假设上面，就话交通与表达是可能的，否则根本无从讲教义。
我知道我们谈话的时候，
我知道我哋讲嘢嘅时候，
我的用语，
我嘅用语，
同你思想里面的同样的语言的用法，
同埋你思想里面同样言语的用法，
可能是不一样，
可能不一样。
我用你的语义，
我用语的语义，
同你同一句话的意念的观念，也可能是不一样。
同你同一句话的意念上的观念，也都未必一样。
除了语法，
除了语法，
语义，
语义，
同语用，
语用，
怎么样用出来可能也不一样。
怎样用出来也都不一样。
这个 Spinoza 讲一句话，
所以斯宾诺莎讲一句话，
所有的争斗，
所有的争斗，
所有的辩论，
所有的辩论，
开始于同一个名词而不同看法的人在讨论，
开始于同一个词语却是看法不同的人的讨论。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讲，
你用的名称，
你用的名称，
在我的观念里面是好的，
在我的观念里面是好的，
在你的观念是不好的，
在你的观念是不好的。
我们大家争争争争争，
咁结果我哋大家嗌嗌嗌嗌嗌，
我所争的是我的观念，你所争的是你的观念，观念不同，但是名词相同。
其实我所争的我的观念，你所争的你的观念，观念不同，所以结果系唔同。
那么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咁我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
当你看康德的哲学的书，
当你睇康德嘅哲学书嘅时候。
它里面写 essence 这个字，
你睇见佢里面写 essence 呢个字。
那么你看这个 Spinoza 的书的时候，
咁你睇史宾诺莎嘅书嘅时候，
他也写 essence，
佢亦用 essence 呢个字。
康德所讲的 essence 其实就是 Spinoza 的 substance。
但是康德所讲的 essence 其实就是 Spinoza 所讲的 substance。
而 Spinoza 所讲的 essence 也就是康德的 substance。
而 Spinoza 所讲的 essence 也就是康德的 substance。
所以从两个人呢用不同的名字表达他们要讲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们两个人用不同的名字表达他们所想讲的东
西。所以你说我懂了我懂了，康德对 essence 的看法是这样，这他对康这个 Spinoza 的看法是那样，可能你自己就搞错了。
所以当你说我对康德对 essence 的看法是这样， Spinoza 对 essence 的睇法系咁样，可能你咁睇嘅时候就搞错啦。
与理分析啊，
所以与理分析
有它积极的一方面，
有佢积极嘅一方面，
叫我们谨慎用语，
帮助我哋谨慎用语。
那么现在我要谈的第二件事情，
而家我想倾嘅第二件事情系咩咧？
语或者言就可以表达一切的这个真理，
是否语或言就能够表达一切嘅真理呢？
语法、
语法、
语义、
语义
的背后，
背后呢？
意义的本身
系意义嘅本身，
意义被表达出来的时候，
意义被表达出来嘅时候，
发现表达的方法同表达的可能性是有限制的。
常常发现这个表达的方法和表达的可能性是有限制的。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当你谈爱情的时候，
当你谈恋爱的时候，
你就尽量把你的爱表达出来，
你就要尽量将你的爱表达出来。
那么如果你说我爱你不相信就算了，
那你说我爱你不信就罢，
他马上就算了，
那他马上就罢，
算了你就不算了，
他罢了你就不罢，
你就很麻烦，
你就很麻烦。
所以你说我实在是爱你，
我真的爱你，
我真正爱你，
我真正爱你，
我从内心的最深处爱你，
我从内心的最深处爱你。
什么叫做内心的最深处？你自己都没有去过。
什么叫做内心的最深处？你自己都没去过。
他问你呢，你内心的深处大概几公尺啊？
我问你内心的深处到底有几公尺？
你说我也不知道。
没有，我也不知道。
我不是内心的深处里面表达出来，
我只不过是从内心的深处里面表达出来。
这样你就发现表达是有困难。
咁你就发现表达是有困难嘅。
对他的爱是真的，
你对他的爱是真嘅。
这样的真理比对真理的表达语言是更大。
咁真理对表达真理的语言是更大嘅。
表达的语言，
表达的语言，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或者设法把真理表达出来。
不过是尽量将真理表达出来。
或者我不用真理这个字，
或者我不用真理。
把一件真实的事情，
将一件真实的事情，
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
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
实在是受了限制，
实在是受了限制。
这样，如果你什么都用语言来决定的话，
咁样如果你样样都要用语言去决定的话，
你就先把自己限定了，
你就先将自己限定了。
这个邓小平说，
邓小平先生话：
一九九七以后，
一九九七之后，
大陆收回香港，
大陆收回香港，
我保证，
我保证，
五十年没有改变，
五十年不变。
你们听过这个话吗？
你听过这句话啦？
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五十年，
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到现在都未到五十年，
他凭什么来讲以后五十年不变？
他凭什么来讲以后五十年不变？
连中国共产党有政权五十年里面会不会变都不知道，
连中国共产党有政权的五十年之内会不会变都不知道。
他要表达一个东西，
但是他想表达一样东
西，那个东西是比这句话更要，
他表达的东西比这句说话更重要。
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
后生仔讲恋爱的时候，
我用永远的爱爱你，
我用永远的爱爱你，
但是他自己活二十年，
但是他自己这活二十年，
刚刚活二十年，怎么会用永远的爱爱你？
刚刚活咗二十年，点样用永远的爱爱你？
任凭海枯石烂，
任凭海枯石烂，
我的爱没有改变，
我的爱冇改变。
我活到今天还没有看过海枯干，石头烂掉。
我活到今日都未见过海干咗，石头烂咗。
那些话没有意义，
咁嗰啲话冇意义。
那些话所要表达的里面的一个真情是有意义，
但系嗰啲话背后要表达嘅真情。情却是有意义的，
我是要请你们先肯定真理是比语言更大，
所以我想请你们先肯定真理是比语言更大。为这个缘故，
看见一个哑巴，
我们看见一个哑巴
没有办法讲任何一句话的，
没办法讲任何一句话的时候，
不能说它里面没有话，
你不能够说它里面没有话。
为什么呢？
为什么
里面的话外面讲不出来，
里面的话外面讲不出，
外面的限制不能否定里面的存在，
外面的限制不能否定里面的存在。
这样看来呢，
这样看来
言同语是不一样，
言与语是不一样，
许多人有言无语，
好多人有言无语，
有的人有语无法，
有的人有语无法，
好像你们许多人讲英文没有文化，
好似我哋好多人讲英文冇文化，
有语文法，
有语无法。
那么言语声音都不一样，
言语声音都不一样。
如果把整个宇宙的真理，
如果将整个宇宙的真理
放在语言分析的范围里面的话，
可以放在语言的分析范围底下，
就是自己限定自己太厉害，
这个是自己限制得自己太厉害了。
第二个大前提，
第二个大前提，
语理分析里面，
在语理分析里面，
凡是不能证实的东西都是不存在，
凡是不能证实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
凡是不能认识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
凡是不能认知的事物都是没意义的。
这里先假设什么？
那这里先假假设乜嘢？
假设，
先假设，
我们的认知已经是绝对，
我哋嘅认知已经系绝对啦。
所有的真理都是可以认知的，
所有嘅真理都系可以认知嘅。
有没有可能我有限制？
有冇可能系我有限制？
有没有可能你有限制？
有冇可能系你有限制？
当然，这几句话你还可以用语理分析的方法再去分析。
当然呢几句话你都可以再用语理分析嘅方法去分析。
我们刚才已经思想了，这个真理比语言是更大。
但系正话我哋已经讲过，呢一个真理系比语言更大。
那如果什么东西都要证实它的意义，可认识的才能讨论的话，
如果样样嘢都要可证实、可认知，先至有得倾的话，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严谨的科学方法。
我认为呢一个系非常严谨的科学方法。
请问这个方法本身曾经受过科学的验证过没有呢？
但系请问呢一个方法本身曾经受过科学的验证冇呢？
这个科学的方法本身，这个方法本身。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这个方法本身没有经过科学验证过，所以连 Wittgenstein
连 Iyer 这些人，
连 Iyer 这些人，
他们自己后来都承认他们自己的前提是一种信仰，
他们后来自己都承认自己所设的前提那是一种信仰，
而信仰都用了绝对性的成分在里面，
而信仰都是包含了一种绝对性的成分在当中，
你的信仰就不能成立了，
否则你就不能成立信仰。
你认为，
你认为
这个定律是对的，
你的定律是对的，
你不能证明的，
凡是不能证明的
都不存在，
都不存在，
凡是不能认知的，
凡是不能认知的
都没有意义，
都没有意义。
你先肯定我的认知是 绝对的。
咁你先肯定咗自己嘅认知系绝对嘅。
你先肯定我这个方法是对的。
你先肯定咗我嘅方法系啱噶。
这种肯定就是一种信仰。
而呢一种嘅肯定就系一种嘅信仰。
这种信仰同这种肯定，
当你用呢一种嘅信仰，呢一种嘅肯定，
系否定所有其他的肯定同信仰，
去否定其他所有嘅肯定同信仰，
那本身就不是科学的。
咁个本身就唔系科学。
所以我盼望我们的思想。
所以我盼望我们的思想
可以进到更好的地步，
可以进到更好的地步，
就不是单单在一个这个用肯定来否定的这种矛盾里面，
就不是单单用肯定去否定的这种矛盾里面，
来过一个自我陶醉的生活，
过一种自我陶醉的生活。
在一百年以前，
在一百年前
Herbert Spencer 他就讲过一句这样的话，
他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
在一个科学家的会议里面，
在一个科学家会议当中，
他讲什么话，
他讲什么呢？
I think there is nothing absolute in the world，
我想世上没有绝对的东西，
nothing absolute，
绝无绝对的事物。
啊，讲完了以后，
他讲完之后，
他就坐下去，
他就坐对。
另外一个年轻的哲学家就站起来，
另一个年轻的哲学家就站起来。
What did you say, Sir Spencer？
他说，史宾塞爵士，请问你刚才讲咩呢
？Did you say there's nothing absolute？
你系咪讲话冇嘢系绝对嘅呢
？Yes, there's nothing absolute。
系冇嘢绝对嘅。
I did say it。
我咁讲过。
And do you believe your own statement?
你系咪相信你自己所讲出嘅说话呢
？Sure, of course, I believe my statement。
当然，我系相信我所讲嘅说话。
And do you believe it absolutely?
咁你系咪绝对地相信你所讲嘅话呢？
你绝对相信没有绝对的事情。
你绝对相信冇绝对嘅事情吗？
如果没有绝对的事情，连你这个相信也可以不绝对了吧？
如果冇绝对嘅事情，连你呢个咁嘅相信都可以唔绝对吧？
所以当与理分析。盼望把一切行上去的东西都打破以后，
所以当这个与理分析盼望将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都打破之后，
来建立一个只有以物质世界观所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
去建立一个单单以这个物质的世界观来建立起一种的哲学体系的时候，
整个信仰的前提也在形上学的部分里面，
它整个信仰的前提也在这个形而上学的范围里面。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一天今天有一张的地图，
如果有一张的地图
上面写最完整的世界地图，
上面写住最完整的世界地图，
你拿在手里面，
咁你攞在手里面，
然后你就把里面所有名词都背了，
然后你将里面所有的名词都背记了，
完了以后
背记完之后，
然后你就认为你是最完整认识世界地理的人，
你就认为自己一个最完整认识世界地理的人了，
因为你的资料是从最完整的世界地图来的，
因为你的资料是从最完整的世界地图那里来的，
最完整的世界地图里面的所有最完整的名称你都会，
最完整的世界地图里面最完整的名称你都念晒了。
现在有一个人来了，
现在有一个人来了，
你问他你从哪里来的，
你问他你在哪里来啊，
他说我从菲律宾来的，
我说我由菲律宾来的，
菲律宾是什么地方来的，
菲律宾哪里啊，
他说我从菲律宾 General Santos 来的，
他说我由这个菲律宾的 General Santos 来的，
他说我知道，
哦，我知
道，我知道，
我知道，
你这句话是可以证明的，
你这句话是可以证明的，
因为在我的最新最完全的世界地图里面，菲律宾就有这样一个名称，
因为在我最新最完整的世界地图里面，菲律宾就有这样的地名，
所以呢，我相信你的话是对，
所以我相信你的话是对的。
另外一个人来了，
现在另外一个人来了，
你问你从哪里来，
你问他你在哪里来，
他说我从菲律宾来的，
他说我由菲律宾来，
菲律宾什么地方来
的，菲律宾哪里来，
菲律宾把答案来的，
他说菲律宾把答案来的，
你说这个菲律宾把答案，
你说菲律宾把答案，
我要查查一下，
帮我查
你这句话有没有意思，
你这句话有没有意思，
当他查查最新的世界地图的时候，
当他查他那幅最新的世界地图的时候，
最完整的地图，
最完整的地图的时候，
竟然查不到答案，
竟然间找不到答案，
竟然查不到答案，
找不到答案，
你就说叉子说谎，
你就说你讲大话的，
这个地方根本不存在，
这个地方根本不存在，
根本不可能从那里，
你根本不可能由那里来，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个看法对不对，
这个看法啱唔啱，
能够验证的，
能够验证的，
最完全的里面，
在最完全的里面，
能够验证的，
能够验证的，
就有意义，
就有意义，
不能验证，
不能验证的，
就没有意义，
就没有意义，
知道不知道，
你知不知啊，
菲律宾真有一个地方叫巴达安，
菲律宾真的有一个地方叫巴达安，
太小了，
因为太细了，
最完整的世界地图还没有把它放进去，
所以最完整的世界地图都摆不到它进去，
但我告诉你，
但是我告诉你，
不是因为有一些东西小到不重要，所以我们不查，
不是因为 为有一啲嘢细到好唔重要，所以我哋唔讲。
我们今天谈到关于神的信仰的问题。
我哋今日讲到神嘅信仰嘅问题，
关于生命的意义的问题，
关于生命意义嘅问题。
这个里面有是很大很大的事情，
里面系有好大好大嘅事情，
不是很小的事情，
唔系细嘅事情。
那我今天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
我今日举呢一个例子嘅意思就系话，
所说的能够印证的，
你所讲嘅话能够印证嘅，
验证的东西，
能够验证嘅，
到底本身是有限的，
到底本身系有限嘅，
方法的本身还没有真正验证过，
呢个方法嘅本身仲未曾真正嘅验证过。
Anything cannot be verified, does not exist.
任何一种不能被验证的就不存在这句话。
这个 statement, 你这个理论本身还没有 verified。
这个的理论本身就未曾经过验证。
这是我们对疑理分析的一些看法。
这个是我们对疑理分析一些的看法。
我现在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现在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Beethoven Symphony No. 5, 你们都知道。
Beethoven 第五交响乐大家都知道。
这是历史上一个很大的作品。
是历史上一篇很伟大的作品。
我认为 Beethoven 最伟大的成就不是从第五开始，是从第三开始。
我认为贝多芬最大的成就不是从第五开始，乃是从第三开始。
第三交响乐，
第三交响乐
是分发力的交响乐，
是方
分发力 dividing，
是划分历史的一个交响乐
，dividing the history of music into two eras，
将这个的音乐历史分成两个时代。
你把这个交响乐，
当你将这个的交响乐
拿来分析，
拿来分析。
的结果呢？
分析的结果呢？
你可以找到很伟大的 analyze of the score。
你可以找到这个的乐曲那个很好的分析。
不不，这个叫做乐谱的分析，
乐谱的分析。
这个在这个 In Your C 里面博士班里面是很重要的课程。
那这个在音乐课程的博士班里面是很重要的课程。
这叫 score analyze。
就叫做 score analyze。
你把它分析完了以后，
你将它分析完之后，
可以说你是明白贝多芬第三交响乐的专家。
可以说你是明白贝多芬第三交响乐的专家。
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砰砰冰冰冰冰冰冰，你把它分析，为什么这两颗出来，然后怎么样进，怎么样进滚，你全部分析好了，
你就将它分，怎么这两颗出来，怎么进去，怎么有进程序，那你这样分析好了。
我告诉你，
让我讲给你听，
你可以把贝多芬的音乐分析的清清楚楚，写一篇博士论文。
你可以将贝多芬的音乐分析得清清楚楚，写一篇博士论文。
但是这样的事实并不保证你会做一个像第三交响乐一样伟大的东西。
你这样的分析并不表示你同样能够写一篇同第三交响乐一样伟大的乐章。
道可以把它分析出来变成理，
道可以将它分析出来变成理，
理可以用言表达出来，
理可以用言表达出来。
道大于理，理大于言，
但是道大于理，理大于言。
为这个缘故呢，
为咁嘅缘故呢，
老子早就讲一句话。
老子早就讲一句话：
道可道，非常道；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名可名，非常名。
我不过是要告诉你们一句话。
我不过系想提出一句话：
语言的本身是非常有限，
语言嘅本身系非常有限。
好，我们现在提到上帝道启示下变成语言的时候，
我哋现在提到上帝嘅道启示之下变成言语嘅时候，
这个不是在物质的世界所能完全明白，
这个不是在物质嘅世界里面所能完全明白。
那么自从 logical positivism 以后，
自从这个 logical positivism 之后，
他们就盼望从这个 metaphysics 进入 epistemology，
他们就盼望从这个形而上学进入到这个知识论嘅里面
，epistemology 进到。这个 analyze，
再从这个知识论里面入到这个分析学里面。
这样他们认为这是人类的进步。
那他们认为这个就是人类的进步。
其实每一个哲学都有一个大前提。
其实每一个的哲学都有一个大前提。
这个大前提是什么呢？
这个大前提是什么？
凡是不在物质界的都不存在。
凡是不在物质界的都不存在。
我告诉你。
但是我告诉你。
这种结论本身也不是物质界。
连这种结论本身都不是物质界。
我们现在谈第二派的，
所以我们现在讲第二派的思想。
第二派的思想从第一派我刚才提的那一派的思想差不多一样，是二十世纪主流的思想。
第二派的思想同我刚才所提的这一派的思想差不多，都是第二十世纪主流的思想之一。
二十世纪一个很主流的思想是 existentialism。
二十世纪其中一个主流思想就是存在主义。
existentialism。严格的做起来是从19世纪就开始。
严格来讲，存在主义是始于19世纪的。
从谁开始？
从哪个开始？
从 Soren Abi Kierkegaard 开始。
从奇克果开始的。
就是丹麦 的一个这个大思想家，
是一位丹麦的大思想家，
他是一个天才，
是一个天才，
天才早生两代，当代把他当作孙子，后代把他当作公公，这个叫做天才。
天才呢，就是早出世两代，当代的人将他当作孙，后两代的人将他当作公，这个就叫天才。
这个叫做天才，
这个叫天才。
所以当时的丹麦人把他当作丹麦疯子。
当时呢，丹麦人将他当作丹麦癫佬。
现在呢，我们发现了他的影响，他的思想影响了二十世纪许多最聪明的人。
但系而家我哋发现他的思想影响了好多二十世纪最聪明的人。
包括谁呢？
包括边个呢？
沙特、
扎达、
海德格、
海德格、
Jaspers、
Jaspers、
Mendelian、Camus， 还有这个罗斯托夫斯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Martin Buber、Kalba。布鲁能，这一大堆人，
一大堆咁样嘅人，
都是他，
都系受佢影响。
其实他都知道那些人，他要节省时间就是。好，我们继续讲下去。
我哋继续讲落去。
那么，屈格岛当时到底要表达什么呢？
其他国当时到底想表达啲乜嘢？
他要表达，这时候不能专走黑格尔的道路。
佢想表达哲学不能专走黑格尔嘅道路。
黑格尔的道路到底是什么道路？
咁黑格尔嘅道路到底系乜嘢嘅道路？
因为你们大多数不是读哲学的，
因为大多数都唔系读哲学嘅，
我不能用很深的哲学名词同你们，
所以我唔能够用好深嘅哲学名词同大家倾。
用尽量表达清楚，
我尽量表达清楚一啲。
黑格尔，
黑格尔
是近代很伟大、很精细、很宏博的一个思想家，
是一个很伟大、很精细、很
宏博、
宏博的一位思想家。
这个人呢，是德国唯心论的集大成者，
他是这个德国唯心论集大成者。
德国的唯心论从谁开始的？
那德国的唯心论从哪个开始呢？
Immanuel Kant 开始，
从康德开始，
康德开始，
康德开始。
康德有一个特点，不出户知天下。
康德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
康德一生还没有跑过从中大到红磡那么远的道路。
康德一生都未行过由中大出红磡咁远嘅路程。
也不自卑感。
佢亦冇自卑感。
从来没有出过留学。
亦冇出国留学。
但是结果呢，每一个国家的人要研究哲学，一定要了解康德。
但是结果每一个国家研究哲学嘅人必须了解康德。
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人。
呢个系好特别嘅一个人。
一生不结婚。
呢个人一生唔结婚。
东西整齐的不得了。
但是佢啲嘢呢摆得好整齐。
同今天的男生宿舍很不一样。
从今日啲男生宿舍好唔这样子。
康德这个人呢，
康德这个人，
他那个时候已经面对了两个大思想。
他当时已经面对两个大思想。
一个就是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
一个就是欧陆的理性主义。
另外一个就是英国的经验主义。
另一个就是英国的经验主义。
Rationalism。And empiricism。
同埋 empiricism。
英国是注重感官产生经验。感官成为经验的来源。
咁英国系注重呢一个感官产生经验，成为经验嘅来源。
知识的来源。
知识嘅来源。
那么呢，法国、德国同荷兰就认为呢，理性是知识的来源。
法国、德国、荷兰就认为理性系知识嘅来源。
两派打得很厉害。
两派争得好厉害。
后来呢，这个康德就认为这两派都有他的启发作用。
后来呢，康德认为呢两派都有佢嘅启发作用。
真理不在这派里面被他垄断。真理也不在那一派里面给他独占，
真理不在这一派里面受他垄断，也不在那一派之中受他独占。
结果他就产生了批判的哲学，
结果他就产生一种批判哲学。
教大学的哲学教了几十年以后，
他教大学的哲学教了几十年之后，
写了三本很重要的书，
他写了三本很重要的书，
还有一本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书，
还有一本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书。
第一本是什么呢？
第一本是什么呢？
The Critic of Pure Reason，
就是这个纯理性的批判。
第二本是 Critic of Practical Reason。
第二本就是这个实用理性的批判。
第三是 Critic of the Judgment。
第三就是这个批判的批判。
第四本是 The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Reason Alone。
第四本呢，就是在这个理性范畴里面的那种宗教信仰，
只限在理性范围里面的宗教，
单限于理性范围之中的宗教。
我现在不要谈他的事情了，
我现在不讲康德的事了。
那么康德就把这理性分成几个范围，
那康德就将理性分成几个范围，
结果呢，他把认知的分成两部分，
但结果他将认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在现象界，
一部分是在现象界里面。
这个叫做 phenomenal world，
叫 phenomenal world。
有这些所能知道，
我哋今日所能知，
都是从现象界里面得到知识，
都系从现象界里面得到知识。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还有一些东西不是在这现象界里面。
但我哋不能否认，仲有一啲嘢不是在现象世界里面。那个叫做本体界，
这个叫做 noumenal world，
另一个叫做 noumenal world。
本体界里面有什么呢？
那本体界里面有什么呢？
有三样东西。
有三样东
西。第一样，
第一样，
上帝。
上帝。
第二样，
第二样，
不朽，
不老。
第三样，
第三，
自由，
自由。
God, immortality and liberty。
神，不老，自由。
这个呢是在这个人所能知的范围之外，
这个是在人所能知的范围之外的。
从人里面有道德的责任，
但是从人里面有道德责任。
所以我们不从纯理性去知，我们从实践理性去知。
所以我们不是从纯理性里面去知，而从实践理性去知。
我知道二加二等于四，
我知二加二等于四，
这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但是我知道我应当做好事，
但是我知我应该行善，
应当行善，
我应该做好事，
这也是真的，
这个也是真的。
这个康德和这个理性，
所以康德所讲的理性
不是单单纯理性，
不是单单纯理性，
真正生命体验中间的实践理性，
而是有真正生命当中体验的实践理性，
批判的理性，
还有批判的理性。
康德以后呢，
咁康德之后呢，
没有想到，
冇谂到，
就留下一个可能性给十九世纪的 Herbert Spencer 同 Huxley，
就留低咗一个可能性俾十九世纪嘅 Herbert Spencer 同埋 Huxley。
什么可能性？
乜嘢可能性？
既然有那些 thing and see 本体界的东西不可知的，所以呢我们不能知，这叫做 agnosticism。
就系既然有嗰一啲本体界我哋不能知嘅嘢，就变成咗一种不可知论嘅思想。
接下去两个人，
接下去嘅两个人，
一个 Fisher，
一个 Fisher，
一个 Schelling，
一个 Schelling，
这两个人继续发展康德的思想。
这两个人继续发展康德的思想，
最后就在黑格尔的思想里面集大成了。
最后就在黑格尔的思想当中集大成了。
黑格尔到底要表达什么呢？
那黑格尔到底想表达什么？
今天如果单单谈黑格尔，我们讲两个钟头就谈不完。
今天如果只是讲黑格尔，我们听两个钟头都听不完。
黑格尔差不多什么范围他都谈了。
黑格尔差不多任何范围他都讲了。
艺术哲学，
艺术哲学，
建筑的哲学，
建筑哲学，
图画的哲学，
图画哲学，
音乐的哲学，
音乐哲学，
宗教的哲学，
宗教哲学，
神学的哲学，
神学哲学，
什么范围都，
他乜嘢范围都讲。
这个人思想广得不得了，
这个人思想非常的广阔。
他认为呢，整个历史是有意义的，
他认为整个历史是有意义的。
历史的本身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表现，
历史本身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表现。
The self-realization of the absolute spirit，
就是这个绝对精神的自我表现。
英文的 spirit 还不够德文的重，
英文这个 spirit 都不够这个德文原来的重。
德文是用 geist，
德文是用 geist，
geist
这个 geist
是不但是精神，怎么样表现出来？
咁在历史中间怎样表现出来呢？
常常从正面先表现，
就常常先从正面表现，
产生反面，
然后产生反面，
反面以后，
反面之后
就变成黑面，
就变成黑面，
正反黑，
就是正反黑，
又变成一个新的
黑，又变成一个新正。
那这个呢，就叫做 dialectic。
这个就是叫做辩证。
其实正反合的思想不是从黑格尔来的，
其实正反合的思想不是从黑格尔来的。
但是黑格尔用这个思想解释历史，
他却是用这个方法去解释历史。
德国的唯心论到了黑格尔的时候，
德国唯心论对了黑格尔的时候，
什么都变成理性化，
就是什么都变成理性化了，
什么都变成理性化，
什么都变成理性化了，
慢慢慢慢的，
所以慢慢慢慢
的，人的个体的尊严就没有了，
人的个体的尊严就失去了，
人的存在的价值也没有了，
人的存在的价值都没了，
自我决定的可能也没有了，
人自我决定的可能都没买了。
所以呢，丹麦有一个人到德国读书读一半跑回家，
所以丹麦有个人到德国读书读一半走回家，
他都认为到学校去留学去听这些老师讲课，讲来讲去就是那一套八股。
他说去那里听老师讲课，讲来讲去就是讲那套八股，
所以他就自己发挥他的思想，
所以他就自己发挥他的思想。
这个思想是什么呢？
这个思想是什么呢？
存在是很重要，
就是说存在非常重要，
每一个人要自己决定他的存在和他的意向，
每一个人要决定他的存在和他的意向。
哇，他反对群体埋没个人，
他反对群体埋没个人，
他要发挥个人存在的意义，
他要发挥个人存在的意义。
生命不单的理性， 性里面而已。
咁生命不但在理性里面而已，
生命是活的，
生命是活的，
而且存在要发挥出来，
而且这个存在要发挥出来。
Kierkegaard 就用很多的笔和文来表达另外一种思想，
其他国就用很多的笔和文来表达很多的思想。
他就反对一批一批受洗归入教会而根本不明白信仰的人，
他就反对一批一批受洗加入教会却不明白信仰的人。
所以他认为信仰从对真理的认知是主体性的，不是客体性的。
所以他认为这个的信仰
从对真理的认知，
从对真理的认知是主体性的。
所以他就发明了 subjective truth。
所以他就发现了这个 subjective truth。
你要整个人投入在你自己的信仰里面，你对真理才真的了解。
你要整个人投入在你的信仰里面，你对真理才有真正的了解。
那么存在是什么呢？
那存在是什么？
是在大群人中间一份。
不是在大群人中有一份。
存在是什么呢？
存在是什么？
存在是在神面前救到你自己的尊严，也救到你对他的责任。
存在就是在神面前觉悟到你的尊严，也觉悟到你对神的责任。
看见神是神，
看见神是神，
你看到你在他的面前是一个有责任的人，
看见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有责任的人。
所以其他国的存在下的定义是什么呢？
所以其他国为存在下什么定义？
Exist to exist to is to be with oneself alone before God。
存在就是要自己单独一人站在神的面前，
个别的
个别地
赤裸裸的，
赤裸裸地
神面前，
在神面前的敬拜，
那个叫做存在，
那个叫存在。
那么其他国呢，认为整个人的生命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其他国认为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你把这个存在主义之父，
你将这个存在主义之父，
从这个实证逻辑实证主义之父，
同埋这个逻辑实证主义之父，
两个人的观念把它一比的时候，
两个人的观念将它一比之下，
你发现同时很伟大的哲学家，
你发现同时很伟大的哲学家，
完全不同的看法，
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昨天我提过了，
昨天我讲过，
后这个世界的历史观，
统得那个世界的基本
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
有了所谓
神学的时期，
然
后一个形而上学的时期，从一个形而上学的时期，去到一个科学的时期，到一个实证的时期，结果呢？
凡是非物质的都不存在，
凡是非物质的都不存在。
人越成熟，
人越成熟，
越不要大，
越不要上帝，
越科学，
人越科学，
越不要信仰，
越不要信仰，
越聪明，
人越聪明，
越不要宗教，
越不要宗教。
这
个是孔德的思想。
这个是孔德
的思想。其他国呢？
完全另外一条路，
完全另外一条路。
他
说
他一
个人
付钱的时候，
付钱的时候，
注重娱乐和感官的享受，
注重娱乐以及感官的享受，
注重美感和眼目的享受，
注重美感以及眼目的享受。
这个叫做 ideal state，
这一个叫做美学的时期。
但当一个人比较成熟的时候，
当一个人比较成熟的时候，
他的生命更深入了，
他的生命更深入了，
他就思想到我做人不能随便的，
他就思想到我做人不可以随便的，
我做人要有道德，
我做人需要有道德，
我的行为，
我的行为
要负责任，
我要负责任，
我的行为，
我的行为
我要怎么样决定，
我要怎样决定，
我要向神负责任，
我要向神负责任。
他是进到一个ethical stage，
他就进入一个伦理的时期，
这个叫伦理生命的时期，
就进到这个伦理生命的时期。但是一个人更成熟的时期，
更深一层，
他就更进一层的进深，
就
叫做宗教的时期。
所以你看存在主义的思想，
所以你看存在主义的思想，
基督教的时候，
同埋其他国的时候，
整个观念是这样，
佢整个观念系咁嘅。
肤浅的人，
肤浅嘅人，
注重物质的享受，
注重物质的享受，
注重的世界的行为，
注重世上情欲，
注重美感，
注重美感，
注重感官，
注重感官。
更成熟的时候，
更成熟的时候，
注重伦理的，
注重伦理，
注重内省的，
注重内内省嘅，
注重生活行为，
注重生活的行为的。
最成熟的时候，
更成熟的时候，
他就进到与神个别交通的时候，
他就进到与神个别交通的时候。
伟大的宗教信仰，
伟大的宗教信仰，
在神面前，
在神的面前。
这样啊，这存在主义之父，
这样一位存在主义之父，
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神学家，
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神学家。
如果你仔细看他的著作，
如果你仔细看他的著作，
你发现比今天 许多不负责任的讲员在台上讲基督教更有很大的价值。
你发现他所讲的东西比很多不负责任的讲员在台上讲基督教的信仰更有价值。
这个是基督教，
这个就是其他国，
这个存在的这个呼应，
这一个存在这样的呼应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马上变成轰动一时的东西，
马上变成轰动一时的东西。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今天我们没有机会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西方文化怎么样的反省。
今天我们没机会讲到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西方文化有什么反省。
当然人类真的醒过来了，
当时人类真的醒过来，
原来进化论，进化论太乐观了，把人带到进到坟墓里面的进化论。
原来进化论，进化论太乐观了，结果带着人进化到坟墓里面去。
如果不敬生存，
如果勿敬生存，
天然选择，
勿敬天择，
强者欺负弱者，
强者欺负弱者，
是对的话，
系啱嘅话。
那么希特拉发动战争有什么错误？
咁希特拉发动战争有咩唔啱？
这个不过是进化论的应用嘛。
呢个不过系应用进化论而已。
许多的反省过来，
所以好多嘅反省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同第二次世界大战，
咁第一次大战到二次大战之间，
许多的反省，
好多反省，
使很多有知识的分子开始接受了这个存在主义。
所以好多知识分子接受咗呢一个嘅存在主义。
看两派的存在主义，
现在我们看两派的存在主义，
一派是有神的存在主义，
一派是有神存在主义，
一派是无神的存在主义，
一派是无神存在主义。
这个是谁分的呢？
这个是谁分的？
这个金泡沙子分的，
这个是金泡沙子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1946年他就发表一篇的论文，
他就发表一篇的论文，
这个论文叫做 Existentialism is Humanism。
这个的论文就是说存在主义就是人本主义。
看两派的存在主义，
现在我们看两派的存在主义，
一派是有神的存在主义，
一派是有神存在主义，
一派是无神的存在主义，
一派是无神存在主义。
这个是谁分的呢？
这个是谁分的？
这个金泡沙子分的，
这个是金泡沙子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1946年
，
他就发表一篇的论文，
他就发表一篇的论文，
这个论文叫做 Existentialism is Humanism。
这个的论文就是说存在主义就是人本主义。
里面他就说存在主义有两派，
他说存在主义有两派，
一派是有神的，
一派是有神。
谁做代表呢？
谁做代表呢？
Gabriel Marshall。
Gabriel Marshall，
还有这个 Carl Jaspers，
仲有呢个 Jaspers
是有神的代表，
佢哋系有神嘅代表。
另外一派是无神的代表，
另一派系无神嘅代表。
那是谁呢？
系边个呢？
就是他自己，
就系佢自己。
还有另外一个人，
仲有另外一个人，
就是 Martin Heidegger，
就系 Martin Heidegger。
当他一发表以后呢？
当一发表之后
，Heidegger 马上大声呼喊：“我不是存在主义者。
”Heidegger 大声呻冤话：“我唔系存在主义者。”
不久以后呢？
冇几耐之后呢
？Carl Jaspers 也说：“我也不是存在主义。”
Jaspers 亦都话我唔系存在主义者。
不久又 Gabriel Marshall 说我不同你们在一起。
冇几耐之后呢 ，Marshall 亦都话我同你分家。
所以他自作多情，结果把朋友赶掉了。
咁佢自作多情，结果失咗几个朋友。
20世纪，
嗰二十世纪，
现在有两派的存在
主义，实在系有两派的存在主义。
他相同的地方在哪里？
咁佢哋相同的地方喺边度？
都在讲人的存在，
都系喺度讲人嘅存在。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不同嘅地方喺边度？
用人的存在面对神，
一个系用人的存在面对神，
人的存在反抗神，
一个是用人的存在对抗神。
你不要以为做存在主义者你就一定抵挡上帝，
那你不要以为你做存在主义者你一定抵挡上帝，
不是如此的，
不是这样的。
存在主义我发现都从几个字连在一起，
存在主义我发现都从几个字扔在一起，
绝对
绝对，
自由
自由，
自我
自我，
交际
焦急，
低空
虚空，
真实的我，
真实的我，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存在主义者要做一个真真实实的自我，
存在主义者要做一个真真实实的自我，
运用绝对的自由，
要应用绝对的自由，
自己创造自己前面的道路，
要自己创出自己前面的道路，
反权威，
反权威，
反传统，
反传统，
自己把自己兑现出来，
要自己将自己兑现出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字，
虚空
虚空，
特别是沙特的思想，
特别是沙特的思想里面。
我现在先稍微提到无神的这个存在，
我现在先稍微提到这个无神的存在主义。
我存在，
我存在，
我就要 绝对化我的存在。
我就要将我的存在绝对化。
在绝对化我存在的过程中间。
在绝对化我的存在过程中间。
有一个过程。
有一个过程。
就是虚无化别人。
就是虚无化别人。
最后的时候。
到最后的时候。
我这个存在。
我这个存在。
要变成不存在。
要变成不存在。
存在的结局变成虚空。
所以存在的结果变成虚空。
存在是什么？
所以存在是什么？
面向死亡的存在。
是面向死亡的存在。
面向虚空的存在。
面向虚空的存在。
这样的人就被虚空所吞灭了。
所以这样的人就被虚空所吞噬了。
虚空要吞灭存在。
虚空要吞灭存在。
存在要面对虚空。
存在要面对虚空。
人是没有盼望。
人是没有盼望。
这一种存在主义。
所以这一种的存在主义。
一定带来悲观。
一定带来悲观，
一定带来价值的否定，
一定带来价值的否定，
一定带来没有道德的标准，
一定带来没有道德标准，
一定带来对神的埋怨，
一定带来对神埋怨。
今天我们看到一条路，
但是今天我们看见一条路，
另外一条路是什么？
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做一个真真实实的人，
就是我要做一个真真实实的人。
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
很多人认为信仰上帝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的一个事，
是很多人认为信仰上帝的时候已经过去的时候，
好像这些都是迷信，
好像这一切都是迷信，
这些都是根本不存在的，
这些都是不存在的东
西。但是我告诉你，
但是我告诉你，
也有做一个向神负责任而存在的，
亦有做一个向神负责任而存在的人。
很可惜的，
但是很可惜的，
神学界里面有两个人，
在神学界里面有两个人
用存在主义的前提来解释圣经，
用存在主义的前提去解释圣经。
一个是 Rudolf Hohmann，
一个是 Rudolf Bachmann。
这个人根本是受 Martin Heidegger 的 presupposition 影响，
这个人根本是受了 Martin Heidegger 的前提所影响。
另外一个人是 Paul Tillich，
另外一个人是田立克。
这个人结果把很多圣经的原意都用存在主义的术语我们的解释法把它去解释，
这个人结果将很多圣经的事情将这个存在主义的方法和术语去将它解释了。
如果存在是没有意义的，
假如存在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存在是与神之间没有关系，
如果存在是与神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如果我把自己绝对化，
如果我将我自己绝对化，
存在主义就可能使你做一个正在表演神的角色的这个弟子。
存在主义就可能使到你扮演着神的角色，这一种这样的情况，
无神的存在主义者，
所以无神的存在主义者
正在表演他就是神，
正在表演自己就是神，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
这件是非常危险的事。
不能不承认他们正面向虚空，
但我不能不承认他们正面向虚空。
所以我看了一大堆不存在主义的书，
所以我看了一大堆存在主义的书。
我把这个存在与虚空用两句话描写。
我将这个存在与虚空用两句说话描写出来。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
They discuss existence as if existence does not exist。
他们就将这个的存在当作存在不存在来讨论。
Existentialism discuss emptiness as if emptiness exists。
他们就这个存在主义来讨论虚空，就真的将虚空当作存在来讨论。
结果呢？
结果呢？
They turn existence into nothingness and nothingness into existence。
他们就将这个存在变成虚空，将虚空变成存在，这个就是存在主义了。
这不是圣经的思想，
但是圣经的思想不是这样。
我认为我们基督徒，
我认为我们基督徒，
我们应当看各样的书，
我们应该乜书都看，
思想各样的主题，
乜嘢嘅主题都谂，
研究各种的学问，
研究各种的学问，
甚至可以牵涉各种不同的反对我们的理论，
甚至可以牵涉各种反对我们的理论。
但是我们应该建立在信仰上，
我们应该建立在信仰上面。
真正的存在，
因为真正的存在
是永恒的，
是永恒的，
真正的永恒，
真正的永恒
不是离开神可以得到的，
不是离开神可以得到的。
真正的永恒，
真正的永恒
是神所应许的永远的生命，
那是神所应许的永远生命。
你面对神，
你面对神，
你面对你有神形象的这个事实，
你面对你有神形象这个的事实，
你可以勇敢的靠着真理的发挥，
你可以勇敢的靠着真理发挥你的存在。
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你还可以在永恒的真理源头里面，
你还可以在永恒真理的源头里面
建立你 绝对不是面向虚空的价值，
来建立你绝对不是面对虚空的这种价值。
做一个这样的基督徒，
做一个这样的基督徒
是非常有意义，
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盼望我们中间，
我盼望我们中间
已经是基督徒的人，
已经是基督徒的人，
从头好好审查你的信仰，
从头好好审查你的信仰。
不但如此，
不单止是这样，
重新结结实实地建立你的信仰，
重新结结实实地建立你的信仰，
勇敢面对这样的挑战，
勇敢面对各样的挑战，
不要在避风场里面自享安全，
不要在避风场里面自享安全，
刀锋的中间扎根深，深根见底，
要在暴风中间来到扎根建造，
然后你才会帮助别人，
然后你才懂得帮助人。
我们中间还不是基督徒的，
我们中间还未是基督徒的人，
我盼望你走一条这个追求信仰的路线，
我盼望你走一条追求信仰的路线，
在基督教的思想里面，
在其他国的思想里面，
一个时期变成另外一个时期，
一个时期变成另一个时期，
需要一个信心的跳跃，
需要一个信心的跳跃，
信心的跳跃，
一个信心的跳跃，
这是你一个存在很伟大的举动，
就是你存在一个很伟大的举动。
我从神学的眼光来看，
我从神学的眼光来看，
这需要神的恩典，
这个需要神的恩典。
我盼望你们在人生的道路中间，
我盼望你们在人生的道路上
勇敢做人，
勇敢做人，
谨慎，
谨慎
追求，
追求
思想，
思想
好好利用你的理性，
好利用你的理性，
千万不要把你的理性先当作是上帝，
但是千万不要先将你的理性当作是上帝。
如果是这样的话，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理是会向你隐藏，
真理是会向你隐藏。
我不但提到这个基督教的 subjective truth，
我不但提到其他国的主体性的真理，
我自己另外一个名词出来了，
我自己有另外一个名词出来了，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himself，
就是这个真理本身它的主体性，
真理本身是永远站在主体地，
真理本身是永远站在主体地位。
我要明白真理，
我要明白真理，
真理不被你明白的时候还是真理，
真理虽不被你明白仍是真理，
当你不明白真理的时候你是很贫穷很可怜，
当你不明白真理的时候你是很贫穷很可怜的，
当你明白真理的时候，
当你明白真理的时候，
并没有给真理增加什么，
你并没有为真理加添什么，
当你明白真理的时候，
但是当你明白真理的时候，
真理就释放你，
真理就释放你，
真理就充满了你，
真理就充满你，
真理就成为你生命的内容，
真理就成为你生命的内容。
愿主帮助我们，
愿主帮助我们。
耶稣基督说，
耶稣基督话，
你们要晓得真理，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就是你们得的自由，
真理就必使你们得以自由。
我们低头，
我们低头祷告。
真理的源头，价值的源头，我感谢你，你不但是真理的源头，你不但是价值的源头，你是真理的本身，你是价值的本身。主啊，你也把人造成有你的形象，所以我们会想象真理，我们会追求价值，因为我们里面有价值从真理的形象，从所以真理追求的可能。
Amen。
主啊，当我们的认知是为了向真理发出去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你带领我们的自由。
Amen。
主啊，当你右书从引导我们自由而为我们自由定方向的时候，我们的存在就面向了存在的源头。
Amen。
主啊，求你引导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用你的真理光照，用你的真理释放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不做一个自以为自己就是神而抵挡真理的。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我们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们接下去有一段的时间给你们发问，
以下有一段时间给大家发问，
如果你们有问题的，
如果你有问题的，
请你们写在纸上，
请写在纸上，
那么我们一下子就给你们解答，
一阵我们就为你解答。
现在已经是六点了，
现在已经是六点了，
如果你们有事情一定要离开的，
如果有事情一定要离开的，
你们可以做存在主义者很自由的离开，
你们可以做存在主义者很自由的离开。
我们用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只是用15分钟的时间，
最多20分钟，
最多20分钟。
现在我们来唱一首诗，叫 Hallelujah Hallelujah Praise the Lord。
我们唱一首诗歌，
有问题的请你写下，
有问题的请一路写一路。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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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ise the Lord。
你们会不会唱？
识唔识唱噶？
非常好，
你唱啊，大声啲，
唱。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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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ise ye the Lord,
praise ye the Lord, Hallelujah, praise ye the Lord, Hallelujah, praise ye the Lord, Hallelujah, praise ye the Lord.
Everybody sing.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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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ise ye the Lord.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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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ise ye the Lord. Praise ye the Lord, hallelujah, praise ye the Lord, hallelujah, praise ye the Lord, hallelujah, praise ye the Lord.
我们现在开始答。
其他时间现在开始答。
我们答完了以几题以后，
下面几题之后，
其他的题目再交上来。
其他的题目继续交上来。
怎样才知道我们是凭着理性向着真理走呢？
怎知道我们是凭着理性向着真理走？
在康德以前，人家以为理性就是单单在这个数学了，在清晰观念中间那一种范围。
人以为理性呢，就是在数学啊或者清晰的观念那种的范围。
康德认为理性并不那么小。
但是康德认为理性并不是那么小。
比如说我知道。
譬如说我知道。
我做好事，
我做好事
是应该的，
是应该的。
这种知识是科学家没有资格去了解，
这种的知识
没有科学家
没资格去证明。
那但是这是事实，
但是这个是事实。
这种知道，这种知识也应当在理性里。
这种的知道，这种的认识也应该在理性里面的。
那么你如果呢说这个不能证明，所以我就说呢，这个根本没有意义。
咁如果你话呢一个根本不能证明，所以呢个就冇意义。
就未免太过武断。
咁呢个未免太过武断。
我凭着理性向着真理走是什么意思？
你话我凭着理性向着真理走系咩意思？
当理性归向真理的时候，
当理性归向真理嘅时候，
这个归向就叫做信仰。
呢一个归向就叫做信仰。
你注意听我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定律。
请你注意听我好重要嘅呢一个定律。
当理性归向真理的时候，
当理性归向真理嘅时候，
这叫做信仰，
呢个叫做信仰。
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有理性的。
我哋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系有理性嘅人，
自己很合理，
而且认为自己系好合理嘅人。
甚至批判别人不同，我们都是不合理。
我甚至批判别人与我不同就系不合理嘅人。
年轻人都认为自己思想是很聪明的。
年轻人都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很清楚的。
你不要忘记，
但你不要忘记，
15年以前全世界最大一批的青年人，
全世界最大一批的青年人，
最大的多数，
最大的多数，
多少青年？
多数青年
至少有50,000,000的青年，
最少是有500,000的青年
参加文化大革命，
参加文化大革命。
他们那个时候非理性，
他们当时非理性，
这是青年人，
但这帮是青年人，
以为自己
很合理，
大不正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专无不正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这样的东西没有办法用科学证明，
这样的东西没有办法用科学方法来证明，
被人放在这个香港的中国银行的楼上，
已经被人放在这个香港的中国银行的楼上，
这些做了很多事情，
啲人都认为合理
嘅。中国有几亿嘅青年人走这条路。
中国有几亿嘅青年人走呢条路。
我告诉你的理性很危险。
所以我话你嘅理性好危险。
我的理性很危险。
我嘅理性亦好危险。
意志就是 Schopenhauer。意志的人。你老师，你老搞不会。
呢个意志哲学嘅叔本华，
他讲什么话？
佢讲咩呢？
他们许多人天下意志，然后用所谓圣人的东西呢？不是自己的意向。
佢话好多人先下咗呢个意志，然之后用所谓合理嘅嘢嚟到服侍自己嘅意向，
这个很危险。
呢个系好危险嘅。
那怎么知道呢？理性向着真理走呢？
咁点知道理性系向着真理走？
第一，你不要绝对化你的理性。
你唔好绝对化你嘅理性。
如果你先绝对化你的理性，
如果你先绝对化你嘅理性，
你没有办法逃脱你自己。狭隘和主观，
你就冇办法逃脱自己嘅狭窄同埋主观啊。
第二样，你要先肯定生命不单单用科学嘅层次就可以解决。
你要先肯定生命唔系单用科学嘅层次就可以去肯定嘅一样。
对，道德的需 需要是不能否定，
所以道德的需要是不能否认，
良知的功用是不能否定，
良心的功用是不能否定，
人有永恒性的这个事实不能否定，
人有永恒性这个事实也不能否定，
这些包含在整个的生命的追求中间，
将一切包含在整个生命的追求中间，
你就比较靠近真理，
你就比较靠近真理，
你的真理不是在一个有限的局部里面，
因为真理不是在一个有限的局部之中，
我将来开始就讲一句话，
我开始的时候讲一句话，
神造人的时候，
神造人的时候，
造成有理性的，
造成人是有理性，
人是唯一能明白真理，
人是唯一能明白真理，
当我结束祷告的时候，
当我结束祷告的时候，
真理的源头啊，
我说真理的源头啊，
归向真理的意思，
归向真理是什么意思，
就是对神的启示完整的了解，
就是对神的启示完整的了解，
全面性的了解，
全面性的了解，
今天我没有机会跟你们谈这样大的题目，
今天我没机会跟大家讲这么大的题目，
我们应该看人的知识的几个大层次，
我们应该看人的知识的几个大层次，
每一个层次的真实的事情叫做真理的一部分，
每一个层次的真实事情叫做真理的一部分，
整个的总部叫做真理，
整个的总和叫真理，
科学不过是真理的一部分而已，
科学只不过是真理的一部分，
科学不过是这个比较低的层次，有关物质的真实的知识而已，
科学不过是有关物质的真实知识的这些真理，是比较低等的层次，
这个特别是这个自然科学，
特别是自然科学，
是很低的层次，
是很低的层次，
无论是就最初的社会学，
而无论是最初的社会学，
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
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
今天语理分析，
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语理分析，
我看的根本是很低的一个层次，
所以我们看到实是很低的一个层次，
这根本不能代表整个的真实，
所以这个不能够代表整个的真理，
语言既然只能表达描写模糊的部分的特定，又随着不同时代词汇以含义也改变了，或者减少或者加添，因为文化民族的不同，接受也不同，以对圣经的解释，甚至对神对教认识也不同，造成分歧。为什么神不除了圣经以外，不像以前这些启示说话？上帝为什么不要直接说话？
应该一个上帝不直接讲说话呢？
上帝如果直接说话，
上帝如果直接讲说话，
那么要用广东话说还是用国语说？
那么用广东话还是用国语呢？
啊？或者用潮州话？
或者是用潮州话，
或者用台山话，
或者用台山话。
上帝如果用你所懂的话，
上帝如果用你所明的话，
也是在你的范围里面受限制，
也是在你的范围里面受限制。
为这个缘故，
为这样的缘故，
虽然有限制，
虽然有限制，
还要用，
都是要用。
注意听这句话，
请注意听。
虽然有限制，
虽然有限制，
还要用，
都要用。
语言只能表达一些，
语言只能够表达一些，
但是我们要用，
但是我们要用，
尽量用它，
尽量用它，
不可以做消极的，
不可以做一个消极的人。
我知道我今天的时间很有限，
我知道我今天的时间很有限，
我的这个知识也很有限，
我的知识也很有限，
我尽量在这段时间讲一些东西给你，
我尽量在这段时间里面讲一些给你听。
那么人不能做到的怎么样？
那么人不能做到的怎么样？
实在需要上帝的灵引导我们明白圣经，
我们实在需要上帝的灵引导我们明白圣经。
为何说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存在不能离开上帝？
为什么说真实的存在不能离开上帝？
因为除了神以外，
因为除了神以外
没有存在的源头，
没存在的源头，
一切的一切，
一切的一切
是神创造，
是神创造的，
真实的存在是不能离开神，
所以真实的存在是不能离开神。
如果你离开神，
如果你离开神，
你正在破坏真正的存在，
你正在破坏真正的存在，
神是存在的根源，
因为神是存在的根源，
存在的维持者，
存在的维持者，
一切的存在要向他交账，
而且一切的存在要向他交账。
存在主义是否一个以我为中心而否定别人价值的思想？
存在主义是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而否定别人价值的思想呢？
不一定，
不一定的。
在 Gabriel Maslow 的思想里面，
在这个 Maslow 里面的思想，
每一个对方也是一个存在，
每一个的对方都是一个存在。
你不能把对方看成是一个他，
而且你不能将对方看作一个他，
要把对方当作是一个你，
要将对方看作一个你，
产生的相对存在的肯定，
就产生一种相对存在的肯定，
会达到彼此相爱的社会，
才会达到一个彼此相爱的社会。
马克思这样讲，
Marshall 咁讲，
因为他的存在主义是有神的，
因为他的存在主义是有神的。
但沙特的存在就不一样，
但是沙特的存在就不一样。
沙特有载体存在，有对极存在。
沙特有载己存在，有对己存在。
又发掘了载体与对极的存在，
结果又发掘一个载己与对己的存在。
沙特有一句很岂有此理的话，
咁沙特有一句好岂有此理的话，
别人的存在就是我的第一。
佢话别人嘅存在就系我嘅第一，
所以呢，他认为别人嘅存在不重要，
所以佢认为别人嘅存在不重要。
甚至讲过这样的话，
佢甚至讲过一句咁嘅话：
如果你在路上开车，
如果你喺路上揸车，
正下大雨，
啱啱落紧大雨，
要赶时间，
你要赶时间，
车走到半路，
车行到半路，
有一个老妇人在那里走过街，
有一个阿婆喺度过紧马路，
你要等她呢？
你要等佢咩？
妨碍你嘅时间，
妨碍你嘅时间，
或者你要冲过去，
还系你冲过去，
把他撞死，
将佢撞死。
结论是什么？
结论系咩？
沙特说撞死他，
沙特话撞死佢啦。
因为你是存在，
因为你系存在，
你看到吗？
你睇到吗？
这是无神的存在主义，
呢个无神嘅存在主义。
像这样的人还可以被选作领受诺贝尔奖金的人，
像这样的人都可以成为诺贝尔奖的得主，
是我永远不明白的一件事情，
系我永不明白的一件事。
我佩服他，
但我佩服佢，
不拿诺贝尔奖金。
他不拿诺贝尔奖
金，为什么呢？
为
什么？价值是自我肯定的，
这价值是自我肯定的，
别人替你肯定你就不够价值，
别人替你肯定你就不够价值了。
他不拿表示他是存在主
义，所以他不拿表示他是存在主义者，
那一点倒是差不多，
那一点都算是这样。
神创造拣选的一些人接受救恩，圣经说先创造这个今天不谈大的问题，一定论问题今天不谈。真理是否存在？
真理是否存在？
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什么？
真实的，
真实的，
永恒的，
永恒的，不变的，
有价值，
有价值的，
对生命供应，
对生命供应的，
那个叫真理，
那个叫真理。
那么这个呢，真理如果不存在，
咁真理如果唔存在，
你就根本不能肯定任何有意义价值的知识，
你就根本不能肯定任何有意义的知识。
用什么形式存在？
用咩形式存在？
用很多的形式存在，
用好多的形式存在。
上帝是真理，
上帝是真理。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讲俾我哋听，
他是爱，
佢系爱，
他是光，
佢系光，
他是圣洁的，
佢系圣洁嘅。
真理可以用爱来形成。
所以真理可以用爱来形成，
真理可以用圣洁的生活表达出来，
真理可以用圣洁的生活表达出来。
但 Mother Teresa
当这个德兰修女，
她正在用她伟大的精神服侍别人的时候，
她用她伟大的精神服侍别人的时候，
用爱的行动表达了真理，
她用爱的行动表达了真理。
当一些传道人，
当一些传道人
伟大的信仰讲解清楚的时候，
将伟大的信仰讲解清楚的时候，
语言表达真理，
她用语言表达真理，
真理表达的形式多得不得了，
所以真理表达的形式多得不得了。
从这些观点来看，从哪一种哲学？宗教信仰乃是唯心论里面的一个，唯心论就从精神的第一性，还有精神变物质，即物质变精神。基督教的教义怎么样解释这个论教？这个论教根本没有资格讨论基督教，
这个论教根本就没资格讨论基督教。
基督教不是唯心论，
基督教不是唯心论，
唯心论是人的思想想出来的，
唯心论是人的思想想出来的，
唯心论是柏拉图的思想，
唯心论是柏拉图的思想。
基督教是神的启示，
基督教是神的启示，
不可同日而语，
不可同日而语。
所谓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你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到底你讲什么呢？
一些人以为凡是认为这个思维决定存在的都是唯心论，
有些人以为凡是这个思维来决定存在的都是唯心论，
先假设思维是不存在的，
他先假设了思维是不存在的，
就把唯心论打入冷宫，
那就将唯心论打入冷宫。
你要研究一些这个 theory of epiphenomena theory， 这个叫做附带现象论，
大家要研究这个附带现象论，
认为心灵思想都是身体的附带，
认为心灵思想都是身体所附带的。
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都走这条路线，
马克思、恩格斯、史太林都走这条路。
今天不提了，
今天不讲那些了。
什么叫做真理？
什么叫真理？
就是今天谈的一部分，
就是今天讲的一部分，就是真理，
谈的分真理的一部分，
今天只是讲了真理的一部分。
这个题目太大，今天不能讲，
这个题目太大，今天不能够讲。
因为什么我们要相信真理的存在？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真理存在？
当你相信你妈妈真是你妈妈的时候，你已经相信一部分真理了。
当你相信你妈妈真是你妈妈的时候，你已经相信一部分真理了。
如果你不相信真理，每一个女人比你老的都是你妈妈。
如果你不相信真理，每一个老过你的女人都是你妈妈，
那是乱七八糟，
那个就乱七八糟了，
很危险的。 好，现在我的时间已经到了。
好，现在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有已经两张纸交给我，
已经有两张要我结束的时间了。
一张是十分钟以后结束，
另外一张是十分钟之后请结束。
现在一张对不起，请完结。
现在这一张对不起，请完结。
他们讲得很清楚，我不必与你分析就明白意义，
我不用与你分析都明白意义。
好，我现在就要从存在的台上变成存在于台下，
我现在从存在于台上变成存在于台下。
我们接触到这个地方，
我们接触到这个地方，
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
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
请陈牧师再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你赐给我们的灵性献上感恩，求主继续的塑造我们，使到属乎主的人在我们的灵性里面有圣灵继续的光照。感谢天父给我们有这个的环境来到学习，求天父恩待我们，能够抱着一个向你负责任的心，依靠你的心，继续的学习。求求主恩待在今日听过一堂的人，他如果未认识真理，求主继续让他们蒙你自己的怜悯，有谦卑的态度寻求真理。你的应许给过谦卑的人是能够寻得真理。我们为着今日一切向你献上感恩，愿荣耀颂赞归在你的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 2409-1233 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